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在我信主之后呢，我非常敬佩的就是宣教师。我总是很难想象他们要放下所熟悉的一切，到偏远的地方，到一个语言文化都不一样的地方，为了把福音传扬出去，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。但若非如此呢，福音是不能够传遍世界各地的。感谢主差派这些蒙召的主的仆人，能够将福音传扬出去，使万民得救哦。我们今天呢，继续来看这一本灵修短文，是由梁敏夫编译，道生出版社出版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《福音勇士》，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7-8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7-8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神爱所》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7-8节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福音勇士。宣教需要钱，也需要人。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没上过大学，没受过宣教训练，主却重用他，从大陆沿海推展到内陆，设立许多教会。穆东先生曾捐助10,000英镑，在遗嘱中又捐出10,000英镑。戴德生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，因为知道钱多也有危险，况且光有钱并不能救灵魂，因此求神赐给同工有爱心及圣灵的能力。由于他过度劳累，1900年他到瑞士养病，不久获悉慈禧太后下令杀洋人，许多信徒遇害，内地会受害最严重，单在陕西就有近百名宣教士殉道，房屋衣物损失殆尽，他一概不做索赔的要求，即使中国官府情愿赔偿，他也不接受，甚至没有一句怨言。宋尚杰博士曾说，只有中国人才有中国人的想法，才能讲中国故事，比喻格言。于是他祈求主兴起一位中国的使徒，像施洗约翰那样。热爱中国的戴德生后来长眠于镇江扬子江边，他所创设的内地会一时曾有800余位宣教士在中国境内，当时是在同一个国家派驻宣教士人数最多的差会。1934年，内地会宣教士更多达1300人，负责分布在10多个省份的2000个教会。戴德生的名言是：假使我有1,000磅金钱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；假使我有1,000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他真是一位传道的勇士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有这么多云彩般的见证人， 这么多勇敢的宣教师愿意回应你的呼召，成为福音勇士，奉献自己的一生在异国他乡至死忠心服事。恳求你赐福他们手中所做的工，也勉励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脚踪，完成你所托付的使命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学员出版社出版，大卫·席蒙德牧师所写，王环玲姐妹翻译的《伤愈》。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二章了，第二章要谈到的是罪恶、恩典与所债。所是所求的所，债是债务的债哦。好，今天我们要看到第二章的第一个部分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说到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五节说到，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伏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，生动活泼地告诉我们有关他饶恕的教导。这个比喻中充满了关于灵性和情感医治的深奥启示，我们不该为此感到惊讶。主耶稣是所有人中唯一正常并绝对圣洁的，我们得知他能了解人的本性，升级每一个层次，所以我们应当相信他的真理，他的教导包含心理学上最透彻的真理。当王决定处理账目，他发现有一个仆人欠了一笔惊人的数目，一千万。主在这里用了一个不可能的数字，犹大、以东、撒玛利亚、加利利和比利亚等地一年税收总收入不超过八十万，但这夸大的债款正是关键所在。人欠神和别人的债大到永远无法偿还，就像仆人一天几分钱的工资无法储存到能够还清一千万一样。仆人跪下求恩，祈求一项特殊的恩典，主，请你宽容我，请延长期限，我会如数偿还，再给我时间。我们看到仆人对赦免的想法是一回事，但主人的想法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主人因着仁慈免了他一切的债，并且释放了他。但是当这个仆人出去见到一个同为仆人的一个同伴，只不过欠了他一点点钱，他就掐住对方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同伴做不到，仆人一点也不仁慈，反将他送入欠债的监牢，只等到他还清所有的债。后来主人传唤这个仆人对他说，你看，我免了你所有的债，现在你竟这样对待你的同伴。所以在愤怒之下，主人将他下在监里直到还清。到这里已经够悲惨了，但主耶稣接下来的评论才叫人吃惊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等一等， 主耶稣，你要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告诉我们天父是如何的一位，是不是错了？不，这结论很清楚。对那些不愿意接受神的原谅，也不原谅人的人，神要像个冷酷严厉的讨债人。这是不是夸大其实？像那笔数目夸张的钱，或者是指着来世对恶者的处罚而说的呢？或许包括了这些，但我们不必等到来世再见到耶稣的话实现，因为此时此地不愿意接受神的原谅，也不原谅人的，就会受到罪恶和愤怒的刑罚。他住在牢房里，发现自己为各种内在情绪冲突所折磨。耶稣的比喻编织出一幅人们关系的图画，这世界是为着赦免，为着恩典，和为着所有生命中的爱而创造。这些需要都深植于自然和人类的结构之中，充满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，每一个人际关系中。我们是为了恩典、爱和接纳而被造的。耶稣教我们祷告时，他将这个观念摆在主祷文的中心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牧师、辅导或任何与人们亲密同工的人都知道，这整个偿债的系统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深植于人们的人格之中。那些去讨债的人内心有一种想法，认为别人亏欠他，应该偿还他。我们想要弥补这个过错，还清所欠的债，或者索讨某人欠我们的债。如果我们对自己生气，我们说我必须完全偿还，或者如果我们对别人生气，他必须完全偿还，整个无情的过程就以这种循环的方式进行。当我们降服于里面这些所在的声音时，一些不好的影响就要发生了。它会像个狱卒一般，在这可怕的监牢里折磨我们。几年前，我获得结论，找出在接受福音的基督徒中大部分情绪问题的两个主要起因。第一是无法了解、接受并活出神无条件的爱、饶恕和恩典。无法接受饶恕，我们之中有许多人，就如同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比喻中的仆人，因为误解主人而要求延缓期限。接着发生什么事呢？主人因着慈爱给他过于他所求的，超过他所能梦想或祈求的。主人释放了他，并且免了他一切的债。但仆人从未听见主人对他说的话，他以为他的主人已经给了他所求的。他所求的是什么呢？宽容和宽限一些时间。主啊，不要结算我的债，再宽严我一些时候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会偿还我欠你的每一件事。以他的骄傲和愚蠢的想法，他以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，他可以偿还一千万。但主人因着慈爱，将全部的债一笔勾销。他并不是宽严，而是将债务撕成碎片，取消它，使那人不再积欠，也不受入狱的威胁。那可怜的仆人真的不能相信这个大好消息，他不能接受，也不能活出来，更不能享受，因为他不明白债务已经被取消，那些愤怒、罪恶、努力和焦虑等等隐藏的折磨就在他身上动工，因为他以为他仍旧欠债，仍需要偿还，因而继续向他人讨债。我们许多人其实也是这样的，我们研读，我们听见，我们相信恩典的美好神学，但那并非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在理智上了解恩典，但是在精神层面的感觉和与神与人的关系上，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它。再没有比恩典这个字更能让人滥用的了。我们在教义中承认恩典，也在诗歌中唱出来，我们称它为基督教信仰独有的，我们因信单靠恩典得救。但是这可能只是在头脑里，恩典福音的好消息还未深入到我们情感的层次，它还未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产生功效。我们急速地附送定义，恩典是神赐给原本我们不应该得的恩惠，但这不是我们的感受，不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可能只是说说而已。 恩典不仅是神赐给原本不应得的恩惠和恩慈，它也是白白的恩典，我们永远不能偿还。无法看清、了解并感受恩典，驱使许多基督徒落入行为、表现和努力的牢狱之中。他们想要除去他们的罪恶，试着偿还父亲罪债，总是多读一张圣经，延长十分钟祷告，然后出去做心虚的见证。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字面上的救恩，而没有进入救恩的实际。许多基督徒很像来找我的一位年轻牧师，他正面临与人相处的许多问题，尤其是跟他的妻子和家人。我已经私下和他的妻子谈过，他妻子是一个很好的人，迷人、热诚、感情丰富、充满爱心，而且全心全力支持他的服事。但是这位丈夫不停地批评他、怪罪于他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在丈夫眼中都是错的。他不断地以刻薄的言语嘲讽他，拒绝他的爱和深情。他丈夫逐渐但明确地察觉到自己正在破坏他们的婚姻。然后他发现他在主日讲台中透过极其严苛而论断的讲道伤害会众。你知道我们也会做那样的事，他将自己的不快乐发泄在别人身上。最后他在绝望中来找我，我们开始面谈时，他将一切的过错推到他太太身上。但过了一会儿，当他坦诚，事情痛苦的根源就显露出来了。当他在韩国服役的时候，曾经到日本度假两个星期，在这段期间走在东京的路上，空虚寂寞油然而生，他非常想家，于是落入试探，上了三四次的妓院。他从来不能原谅自己，他曾经寻求神的赦免，而且在头脑里他相信已蒙垂听，但是那个罪恶仍然责罚他，使他恨恶自己。每次照镜子，他受不了眼睛所看到的，他未曾与别人分担，这个重担就越发无法忍受。当他返乡和这些年来忠实等待他的未婚妻结婚时，他情感上的冲突升高起来，因为他不能接受完全的赦免，他不能原谅对自己和妻子所做的事，所以他也无法接受妻子无条件的深情和爱。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快乐，他告诉自己，我没有权利享受我太太，我没有权利享受我的生命，我必须还清这一笔债。那些可怕的折磨在他里面开始活动，然后他试着处罚自己，叫自己受苦来弥补他所有的罪。这些年来他活在自我囚禁之中，能看到他接受完全无价的赦免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，先是从神那里，然后从他太太，最后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环，从他自己得释放。当然他是个基督徒，他相信恩典，甚至也传讲，但是他从来不曾完全接受神的赦免，他试着要自己去偿还罪债，他所做的是自我刑罚，让罪在里头处罚他。除非我们无条件的赦免我们的弟兄，否则我们也得不到赦免。而且我想，是否我们常常太狭隘地将这弟兄只限于别人？如果自己就是那个需要原谅的弟兄或姐妹，也就是我们必须先原谅自己，这不也适用在我们身上吗？主说要原谅仇敌，如果自己就是那最大的仇敌呢？这位牧师神的仆人必须了解，原谅别人代表着他也要原谅自己。愤怒、愤慨和拒绝原谅，这些无论对你或对别人来说所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。第二就是无法饶恕别人，当我们不能接受神的恩典和饶恕时，我们也不能给别人无条件的爱、饶恕和恩典，这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人际关系，造成我们和其他人之间的情绪冲突。得不着原谅的反过来成了不原谅的，他们因为得不着他人的原谅，转而也不原谅别人，就这样产生了恶性循环。不好的循环带来更多的不好，不被人接受的就成了不接受人的，不被原谅的就产生不原谅的心态，没有得到恩慈的就不能以恩慈待人。 事实上，他们的行为有时的确没有恩慈，结果造成了情绪上的冲突和破裂的关系。想一想，这些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人呢？父母，或许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伤害了你，兄弟姐妹，可能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背弃你、嘲笑你，朋友可能背叛了你，情人可能拒绝你，你的另一半曾经立下誓言要爱你、尊敬你、安慰照顾你，却唠叨不休地把过错都推到你身上，叫你痛苦。他们都欠了你一笔债，不是吗？他们欠你深情和爱、安全和肯定。因为我们自己不被饶恕和接受，我们反过来也不原谅人和不接受人。如果我们还没有接受恩典，我们怎能够将恩典给别人呢？而且既然我们觉得受到折磨，很可能就会去折磨别人。如果我们必须叫这些伤害我们的人还清他们所欠的债，那如此我们就成了一个苦恼的讨债人了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《医治的爱》。
在泥泞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。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，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，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，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。
我们今天从《伤愈》这本书看到第二章《罪恶、恩典与索债》，让我们不要当一个讨债的人。讨债其实蛮辛苦的，而且让我们先能够经历到神那赦免我们的爱，知道神已经完全的接纳我们，也因此我们才能够有发自内心的力量去饶恕别人，去爱人，也去免了人的债哦。好了，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苏醒过来，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。